我的学佛体会，这篇文章是写给想信佛有佛缘的戒友看的，希望我的学佛体会能带给大家有益的启示。我从小和大家一样，可能对佛教的最初认识来源于影视作品，比如《西游记》或者一些武侠电影。那时对佛教并没有特别的感觉，遁入空门这个词对我来说有些不可理解，一般认为是受了刺激或者逃避世俗才会选择出家。小时候对于佛教的认识很肤浅，也缺少正确的引导，只能从影视作品获得很模糊的认识。记得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，也翻不出如来的手掌，那时幼小的心灵就觉得如来很厉害，是神一样的人物，而且属于顶级的那种。当然，这只是小学生的认识，很单纯也很幼稚。后来，在我做健身教练的那几年中，曾经有一个会籍顾问信佛了，衣服穿得很破烂，然后手里拿着一本佛教小册子，不知是什么经还是什么咒，逢人就谈佛教。他的转变让我感到惊讶，因为之前我有和他一起打篮球，也算有点交情，我那时觉得他信佛前很正常，然后信佛后一下不正常了，那时我感到不可思议，也不可理解，心里想为什么要信佛，信佛有什么好处吗？那时我还是无神论者，说中国年轻一代是无神论者，是对的，因为我们从小按照无神论来教育的，不过，说中国人都信佛，其实也是对的，因为祖辈和父辈多多少少会信佛，当然大部分只是求财求平安保佑，并没有多少政治政见。相信不少戒友的奶奶或者母亲都有信佛的倾向，这样潜移默化，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下一代。我奶奶也信佛，我小时候就跟着磕过头，当然奶奶从来没跟我谈过佛理，我那时就觉得佛教有迷信色彩，和我的教育背景相冲突，但我又不是坚定的无神论者，只是抱着可信可不信的奇强态度。再后来，我得了焦虑症，过着生不如死、暗无天日的灰暗生活。跑过无数次医院，做过非常多的检查，吃过无数的药，就是不见好。那时我活在绝望里，活在惶恐中，似乎自杀才是最大的解脱。也正是焦虑症，彻底点醒了我，否则，可能到死我都不会醒悟过来。那时，我对医院和吃药失望后，就开始自己钻研养生功法，才知道戒色宝经实在太重要了。肾藏精，藏五脏六腑精华之气，肾为五脏之根，而撸管伤肾非常厉害，精少则病，真的是至理名言。通过一段时间的养生，我觉得我好很多了，病情在好转，我药也不吃了，因为基本都吃耐药了，而且还有副作用，不敢再吃了。我就是通过戒色养生一步步好起来的，当然好得很慢，过了一年多，焦虑症就基本无躯体症状了。但有一种大病初愈的感觉，还是很虚。继续坚持戒色养生，我的元气才真正养回来，之前我熬夜纵欲久坐，真的把自己透支太多，搞得元气大伤，焦虑症的爆发一下把我击垮，但是祸兮福所倚，也正是焦虑症点化了我，点醒了我，我是以病入道的，病源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以病入道的案例实在很多，很多人得了病以后才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，才开始反思过去的做法是否正确。得病是大彻大悟的一个机缘，通过这个机缘可以看清很多过去完全忽视的东西。我那时自己恢复差不多了，就开始在群里帮助病友了，和无数的病友聊过天，帮助他们认识病因，帮助他们认识戒色养生的重要性。很多病友在我的建议下，的确找到了痊愈之路，给了我很多感谢的反馈。我那时每天都在群里帮助大家，自己也搞过很多群。后来我发现，很多病友在得病后开始信佛了，我当时对信佛没概念，但是也不反感，也许是善根成熟了，我自己也开始找佛教的东西看了。我那时知道信佛对掉心好， 而身心是合一的，心对，身体也会跟着对，心错，身体迟早出问题。佛教倡导的是和平宽容，倡导的是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看到佛垂那慈祥的面容，我心里就自然升起无限的欢喜。我那时对养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，知道行善是会提升人体的阳气的，所谓善则生阳，可以增加人体的正能量。我突然悟到，其实养生和佛法是完全相通的，这时我才发现佛法真的很不简单，佛教的内涵真的是博大精深。有了这一层的思想认识，我就开始自己找佛教的内容进行自我熏陶。我入门就是看净空法师的讲座视频，还有他老人家的文字开示。净空法师倡导的就是净土宗，一心一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传统文化公益论坛也是请净空法师出来说法的。中国佛教出现过许多派别，主要有八宗。一是三论宗，二是瑜伽宗，三是天台宗，四是华严宗，五是禅宗，六是净土宗，七是律宗，八是密宗。现在基本就剩下禅宗、净土宗、密宗这三大宗派。我们学佛一般都从这三大宗派入手，千万不要去搞什么神通和鬼神。神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，修到最后自然会开发出来。如果专门搞神通，那就很容易着魔。还有一些所谓的大师，自称是观音菩萨或者法力比释迦牟尼还高几十万倍，这不是佛说，这是魔说。要知道，菩萨再来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，如果他说自己是某某菩萨再来，就会马上入灭或者装疯卖傻，像济公一样。楞严经，末法时代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，学佛一定要正信，多去正规的佛教网站熏陶，多看大德高僧的开示，千万不要听信附佛外道的邪执邪见，那真的会误了我们的法身慧命。学佛的歧路还是很多的，很多人为了人天福报而学佛，或者求什么神通，或者求财求官，这都是学偏了。我们应该为度众生而学佛，为度众生而学愧，这才是真佛子所该拥有的之见。广钦老和尚，娑婆世界是我们客居的地方，一切皆幻化不实，如戏梦一场，到头总是空。不要贪恋娑婆世界的一切，放下万缘，念佛求生西方，阿弥陀佛才是我们究竟归依处，是我们的故乡。我发的第一个誓愿，就是看了广钦老和尚的行持语录，即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度一切众生。这个誓愿我现在每天还在发。我现在选择的就是净土法门，我也极力推荐广大有佛缘的戒友修持这个净土法门。印光法师和元音老人都说过，末法时代众生障重会浅，为净土法门最当机，念佛一法是如来普应群机而说，亦是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所成就，无论上中下根皆可修学，即烦恼惑业完全未断，只要具足真信切愿，实行念佛求生西方，亦可蒙佛接引，待业往生，亦得往生，生死就可了脱。当然禅宗和密宗也非常好。先说密宗，密宗的修法理念其实也包括往生极乐世界的修法。所达即堪布，又有人认为密宗与净土宗如同水火，互不相容，若选学一种则必须舍弃另一种。须知其实密宗中也同样包含了净土宗，在法王如意宝文殊大圆满、无垢光尊者的四心滴等众多大圆满法中，都有具体的往生极乐世界的修法。密宗中还有破瓦洁净往生法。如今法王如意宝进美蓬措显密并弘，平时一再强调弟子们应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并以自己发愿往生而为表率。法王指出修密法者必须同时间修净土，修大圆满的人应在大圆满的基础上往生西方，既可确保往生了生脱死，同时又可获得极高品位。 并倡导每位弟子念满100万阿弥垂佛名号及30万阿弥垂佛心咒，对圆满这两个数目的弟子，法王以其加持力保证他们即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也有不少师兄选择了密宗，我觉得也很好，具体选择哪个宗派就看你自己的缘分了。所谓归元无二路，方便有多门。再说禅宗，禅者即无人本具之真如佛性，宗门所谓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。宗门语不说破，令人身而自得，即所谓参禅。末法时代，能亲证本来面目的人已经很少了，即使你大彻大悟，还是不能了生死，因为开悟后惑业还在，还需悟后真修，一步步净除才行。如果有一丝惑业未尽，还是无法了生死。有名延寿禅师，有禅有净土，犹如带脚虎，现至为人师，来生做佛祖。如果你彻悟了本来面目，再发真信切愿求生西方净土，那就可以上品往生。那真的就像带着脚的老虎，没脚的老虎已经很猛了，老虎再有脚，那真是王中王了。禅宗靠自力有了生死，难度颇大，所以禅宗一般接引上根之人，对根气要求很高。末世众生根气已经很差很差了，所以禅宗到后来都是法卷传法，并不是开悟之人传法。真正彻悟本来面目的人少之又少，即使大彻大悟，还需悟后真修，了生死的难度就更大了。所以对于末世众生来说，最当机的就是净土法门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明智之选。净土三经：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，大家都应该看看。印光大师文钞全集，印光法师答念佛600问，大家都应该看看。然后净空法师的开示和视频，大家也应该多看看。还有定弘法师的开示视频，大家也可以看看。陆居士的直达净土，大家也可以看看。净土圣贤录或往生传，也应该多看看，往生事迹，建立往生的信心。另外还有善女人往生传和异事迹往生传，还有一个往生动画片也很好，叫念佛成佛二世则。多看大德开示，获得正知正见正信，建立深厚的信心，然后发大愿，再加上老实念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。当然我也不希望大家都钻到文字堆里去搞佛理，关键还是老实念佛，也就是念佛实战，而不是纸上谈兵。印光大师建议大家要学香鱼，很多乡下信佛的老太婆不懂佛理，但是她能深信切愿老实念佛，结果就能预知实质，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非想极力推荐广大有缘借由修持净土念佛法门。最后分享印光大师的一段话和大家共勉：各位师兄，西方极乐世界见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印光大师无论在家出家，必须上敬下和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待人之劳，成人之美，静坐常思已过，闲谈不论人非，行住坐卧，穿衣吃饭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一句佛号不令间断，或小声念，或默念，除念佛外不起别念，若或妄念一起，当下就要叫他消灭。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，纵有羞耻，总觉我功夫很浅，不禁自夸，只管自家，不管人家，只看好样子，不看坏样子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唯我一人时是凡夫。果能依我所说修行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。